嗨，大家，在节目开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你。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级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抖内请我们喝一杯咖啡。
This is flaw.A list is lost. 尼采说：“没有事实，只有诠释。”幸好在本瓜的世界里，问题永远比答案重要。今晚，让我们一起。
Hello， 大家晚安。今天是2023年10月19号礼拜四晚上9点钟，你所收听到的是播瓜笨瓜秀第191集，我是主持人 Ron。 10月份到了，很多人都知道10月28号礼拜六是台湾同志游行，那在前一天的晚上10月27号呢是跨性别游行了。那笨瓜秀呢已经报队伍哦，台湾同志游行的部分笨瓜秀在绿色队伍，所以大家欢迎在那个时候可以一起来跟笨瓜秀一起走游行哦。节目开始，我们先感谢一下一直以来支持笨瓜秀的好朋友，包括马天中先生、小潘、娇姐、林屁屁，还有署名喜欢笨瓜秀的听众。因为有你们的支持，笨瓜秀可以持续的创作出好作品来哦。笨瓜秀每周四的晚上九点钟会在所有的 Podcast 平台上面跟大家一起多元的立场、质疑的态度，抛出问题，从时事、阅读、艺术、职人精神出发来聊同志、LGBTQ、性别平权认同、生命经验，还有社会观察。那包括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或 Spotify、KKBox 都非常欢迎大家下载收听啊！节目开始，我们赶快先来聊一下十月份的新闻。哎，十月份的新闻，因为靠近这个同志游行哦，还蛮多有意思的内容跑出来了。从10月12号到10月18号的新闻内容，一开始我们先来留意一件事情。这个事情虽然跟 LGBTQ 没关系，但是呢，哎，跟人权是有相关的哦。因为澳洲在10月14号的时候呢，举办了这个原住民资深的修宪公投啊，可惜的是没有通过哦。这个没有通过，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成立原住民咨询委员会，没有办法跟政府还有联邦议会来直接的发言哦。因为其实蛮多的这个澳洲的人会觉得这个公投或者是成立这个原住民咨询哦，会分化澳洲人，然后也会担心自己私有的土地还有财产会被追讨哦。其实澳洲的原住民在当地居住已经有6万年的时间 ，OK， 6万多年的时间了。那历经了殖民时期，也历经了同化政策的压迫，一直到最近才开始能够获得平反，然后获得一些道歉跟赔偿哦。可是呢，很多人都还是没有留意到 ，OK， 或是没有注意到，其实澳洲原住民占全国人口 3.2%， 其实还蛮算蛮多的哦。那这个如果原住民呢，他们的这个地位或者是他们的发言权有没有受到重视，其实是应该更被注意到的哦。那台湾也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啦，因为台湾也有原住民，我们也是经历过了很多次权力的运动努力，才有现在的转型正义啦。那当然了，如何看待不同文化，保持尊重跟理解是相当重要的哦。因为其实在我们都觉得好像对性别议题比较成熟，对同志 LGBTQ 议题比较尊重成熟的台湾，也发生了一件有趣的新闻哦。这个有趣的新闻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可能有一些人有留意到，他们叫做理想混蛋。那这个理想混蛋的歌手哦，他们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呢，以一首歌叫做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这首歌，然后开始走红。那里头的一个歌手叫基丁呢， 呢，他就用这首歌呢向他的未婚夫来表达情意。 OK， 基丁是男性，所以呢在2020年的时候呢，这个基丁他还特别在公开场合放闪，没有想到最近他在10月14号的时候呢，就IG 上面写了一篇贴文，他说他搭 Uber， 然后这个 Uber 呢司机呢从头到尾一直在用一种很奇怪的论调在谈论，也许是谈论艺人，也许是谈论这个性别哦。他就认为说呢，这个什么这个不要男生呢、啊、要做个正常的男生呢、啊、哦，不要给人家走后门呐、啊，玩后面呐、啊，然后还抱怨说台湾怎么那么多同性恋呐、啊、哦，是不是基因有问题呀、啊、哦，这个歧视的言论其实还蛮让人惊讶的，但是也让我们知道说。台湾就是有这样的声音，不只是挺同的，当然也有反同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更去理解我们的社会，这件事情是相当重要的。那除了这个消息还有一件事情了，这个是印度，印度在10月17号的时候呢，哎呀很可惜，他们的最高法院驳回了有关同性婚姻的诉求哦。他们在今年的4月、5月的时候呢，提交了21份请愿书，希望能够针对同性伴侣或者是这个相关的权益有所请愿。那一直到了今年的5月11号的时候呢，他们在法院进行了长达10天的马拉松辩论哦，希望说能够通过一些法律上的改变，让这个同志们能够不要一直像二等公民一样，他们想要争取跟异性恋一样的有尊严的过生活。但是呢，印度的最高法官呢，有5位的宪法法官在10月17号的时候呢，做出裁决了。这个裁决是3-2驳回了同性婚姻的相关诉求，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结婚是法定权利，不是宪法的权利。然后第二件事情呢，他们认为说呢，最高法院不是议会的立法机关，所以他没有办法赋予 LGBT 结婚的权利哦。啊，当然踢皮球踢来踢去的啦，但是呢还好最高法院最后还是接受了政府的提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小组来考虑为同性伴侣提供社会还有法律上面的权利还有福利哦。这个消息呢其实可以让我们去思考说，其实蛮多地方都开始在尊重或者是去看到同性关系的需求哦。那最后一个消息就是看到了明年就即将要大选了，包括总统还有立委的大选，那目前同志团体呢也公布了最新的彩虹选民投票指南网站，也就是说呢，以前一直以来都有所谓的政治观察团，那观察哪一位候选人是对于性别议题友善的。目前的指南网站呢，已经有13位参选人登记了，包括民进党的苏巧慧、吴思瑶，那社民党的苗博雅，还有时代力量的王婉玉、邱显智，以及民众党的赖香伶，他们都已经在网站上面表态了哦。那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政治候选人能够在上面表态。不管是人工生殖法或者是跨性别权益，这些都是在我们同婚通过之后还有很多重要的议题需要大家关切跟思考的哦。那今天的来宾呢也要跟我们来聊一件事，因为他们呢刚刚结婚哦，刚刚完婚，两位新人哦，其中一位是 Run 超级老战友了，看到他自己享受他自己努力争取来的婚姻平权成果是相当感动的。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请他们多聊一点。
有一天，亚里斯多德在河边洗脚，他看了看身边的学生，将脚抽出水面，再踏入河中，说：“此水已非浅水。”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因为无论是这条河或这个人，都已经不同。”就如同历史上的今天。
今天是2023年10月19日，278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745年的10月19日，《格列佛游记》作者强纳森·史威夫特过世了。很多人或许对于强纳森·史威夫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大多数的人对于《格列佛游记》一定耳熟能详。即便不熟悉这本书的详细内容，但也依稀记得这本游记里头提及的大人国、小人国有印象。 甚至早年更有不少游乐园以此发想打造游乐项目。相信五六年级的校外教学或毕业旅行应该都有印象。乔纳森·斯威夫特出生于1661年11月30日，是一位英国爱尔兰作家，擅长用讽刺的文学反思社会的现象。著名作品包括《格列佛游记》与《一只桶的故事》，其中以《格列佛游记》最广为人知。斯威夫特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因为梅毒过世七个月，因此小史维夫特是由奶妈养大的，直到三岁才送回到住在爱尔兰的母亲家。21岁那年，史维夫特进入都柏林三一学院就读，并拿到文科学士学位。29岁时，史维夫特因健康因素回到爱尔兰。2年后，他在牛津大学获得文科硕士学位，并在1702年，也就是他41岁那年，拿到了都柏林三一学院神学博士学位。那一年的春天，他到伦敦旅游时，结交了当时执政的辉格党的一些知名人士。或许是有感而发，那些日子，史威夫特用讽刺的笔法写出《一只澡盆的故事》《书的战争》《圣灵的机械作用》三篇讽刺文章，并在43岁那年将它们集结出版。尖锐而且讽刺的风格，大胆批评宗教与学术领域中的腐败现象，让他受到民众的欢迎。带着这样的犀利风格，49岁的史威夫特出任了后来的执政党托利党的公共关系官员。然而1714年，政党轮替，辉格党上位，托利党员被清算，53岁的史威夫特离开了政治圈。但对于当时的辉格党科学家和挪威王室深感不满，因此用笔名写出了《格列佛游记》这本书，内容批评英国对爱尔兰的压迫，以及辉格党的外交政策外，也揭示了人类的劣根性。史威夫特以虚构人物外科医师莱缪尔·格列佛为名，写下一系列神奇的旅行经验。全书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记载了格列佛的四次冒险旅行，包括《小人国游记》、《大人国游记》、《诸国游记》、《惠英国游记》。《小人国游记》里，格列佛交代了自己的出生和成为船医的经历，一场暴风雨后漂流到爪哇附近的岛屿上，当地的人身高只有欧洲人的二分之一，身高越高者地位越高，王国朝臣以鞋跟的高低分成低跟党，这影射支持低教会权的辉格党，与高跟党，而这影射了支持高教会权的托利党，而书中的皇帝比较倾向低跟党。此外，这个国家信仰大蛋端，从盾面敲击鸡蛋，这影射了天主教。而书中皇帝的曾祖父曾因为蝗蜍敲蛋时不慎受伤，而下令全国改从蛋的尖端敲蛋，这又影射了英国国教会。看似搜猎奇闻的游记，背后夹藏各种隐喻与讽刺，甚至物种名称也有史威夫特的巧思。例如《惠英国游记》里就记述了全岛有一种叫做惠英、具备智慧的马来掌控一切，当家做主，而另一种叫做牙狐的动物被视为是最低劣最野蛮的畜生，完全无法调教，被惠英当劳力使唤。这个牙狐正是暗指人类。有趣的是，全球知名引擎雅虎其创办人杨致远非常喜欢这个设定，因此将搜寻引擎的名称命名为雅虎。 格列佛游记作为一本讽刺小说、奇幻小说，里头有太多可以被读者影射联想的人物和情节。或许我们每个人的一生都像格列佛一样，都在怪奇的、令人困惑而且疯狂的环境下，经历这趟被称为一辈子的游记，不是吗？
今天是昨天的明天，是明天的昨天。今天可以是去年的今天，前年的今天，甚至是历史上的今天，但今天不会重来。你今天过得如何？
Hello， 欢迎持续收听《不瓜笨瓜秀》。我们刚刚先听到了一些相关的最近十月份会发生的消息哦。那当然了，因为这一次能够在这个时间点邀请到我们今天的来宾呢 ，Ron 非常开心，也非常感谢，因为他们刚刚完婚，然后 Ron 也刚刚参加完他们的婚礼。我们先祝两位来宾也是我们的新人新婚快乐。我们请两位来宾打个招呼吧。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老新郎 Vincent，
老新郎。
Hello， 大家好，我是另外一位新郎 Great。
好 ，Vincent 跟 Great 哦，因为待会我们会聊到Ron 跟 Vincent 的过去的交情哦，交集这样子。节目一开始也是一样，先问一下两位，最近有什么新闻是你们特别留意到，或是特别有感想的？
就是一个我们终于可以国建国造，然后呢，结果会有一个立委呢，竟然在国会殿堂出卖我们的机密，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气愤的一件事情。然后他确定他真的里面垃圾都处理不了。
为什么你会特别气愤？对这个新闻，
因为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南投埔里垃圾线是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刚好我看到一个新闻，有一对新人还在他们的垃圾堆前面合拍照片，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婚纱照。然后你身为一个立委嘛，那当然你说这算地方事吗？也算是你立委该解决的事，因为南投垃圾一直都处理不了，一直都是某个政党蓝党的执政铁票区，可是你垃圾处理不了，然后你竟然很关心你去关心那个潜水艇的建造，当然有弊端的话你要打弊端，我也觉得 OK 一件事。可是既然是整个证据显示出你是一个把证据拿到去国外去，然后却极端质疑我们的那个怎么讲，有就是造谣有弊端，或甚至是把那证据呢拿去让害我们，支持我帮助我们的技术人员，然后被韩国判刑，然后我还不知道他有没有拿给其他什么国家啦。但是我想说，不管你他认同是哪一个国家，是中华民国也好，还是台湾共和国也好，但我想自己一个国家有基本的国防是应该的事情，然后你怎么可以拿我们纳税人钱，然后去做背叛你国家的事情，是让我觉得非常气愤一件事情。
OK， 所以对于这个新闻来说，应该说 Great 刚刚说的这一番想法哦，对于台湾的认同是很强烈的，对不对？
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自己以前也是蛮有也会有偏爱，我承认我自己以前投票投过马英九这样的事情的。对，那但是我最近发现说尤其在之前婚姻平权的时候，那时候在打那个就是我们上街头然后去争取能够立法能够同婚的时候，然后呢甚至在后来不是有公投啊这些什么事情，然后你就看出来很多谣言就出来，比如说同婚过了之后爸爸妈妈会不见了，人跟桌子会结婚这些事情。然后呢我们在辟谣就辟得很辛苦的时候呢，甚至有那个那时候某个政党就是会加码，然后呢跟着一个人造谣这样的事情。那这党我也直接明讲就是国民党啦，然后所以后来越对国民党越来越讨厌，甚至马英九可能之前其实他之前对同志也算是友善，我必须承认，包括像那时候同婚节也是他开始创起来这样的事情，可是对他来说好像是当他抹粉之后，让当市长一个很漂亮的声音这样的事情之后呢，他当统之后呢同婚就无声无息，然后他也不会想去推动，然后甚至他下来台之后呢，那么还没造谣，然后或者说这个东西不急着要什么人民共识啊，就大家社会共识啊、哦，这种社会共识的话听太多是放屁一个事情。那我想社会共识就知道就是大家都知道国家有基本的国防安全，就是以前 我以前读到三民主义也讲过的事情啊，这是那真是以前你也知道那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只要不要说亲共啦，大概你可能读个马克思的书籍，你大概可能会判刑，然后却因为这样子这个政党，然后他们自己公然，也许现在还没有直接证据，但是看得出来就是一个很奇怪一个背叛这些这块土地的行为，只因为执政的政党不一样，你就可以做这种事情吗？
好。这个 Great 很义愤填膺，因为 Ron 对 Great 不是熟悉的，但是没有想到 Vincent 的另外一本这么的义愤填膺。来 ，Vincent 最近有什么新闻你特别有感觉的？
我觉得因为那个选举的关系哦
，OK，
对，我觉得整个生活也会受到情绪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是，
然后我觉得对一个老百姓而言的，看到我们的两个政党的，应该说三个政党的候选人哦，包括一个应该说无党的这样子的候选人，那从里面你看到他们的本身的那个他们的 sense 的部分，我觉得有时候觉得蛮悲哀的，怎么会有那么烂的人这样出来竞选这样子？那其中有一个人，他在以前在选台北市长的时候第一次出来，我还为了他一起走上街头，那我去支持他，对，他就是所谓的柯先生这样子，对。然后我其实蛮后悔那一次我竟然投给了他，这也是我这一生中唯一投给一个政治候选人唯一最大的，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挫败也会跟灰心的部分这样子。那我是觉得是不是也为我当时那一票造成今天一个国家的一个混乱？那我在想，其实从这边也值得我好好反省。在投每一次票的时候，真的即使不了解政治，自己也应该多做一点功课。
是，所以应该说是明年2024年要大选了，所以特别会把某一些关注对于社会的、对于议题的关注放在明年选举的情况上面。
嗯，
目前有没有什么候选人是你们觉得，他一直以来对于 LGBTQ 特别友善的候选人？
目前哦。
啊，像大安区的话，就是蓝的铁票区，可是我就觉得苗博雅是个值得关注的，因为他对 LGBT 是没问题的一件事情。然后或像我综合选区啊，比如说吴征，这都是对同志是友善的候选。如果是就立委的部分啊，对，那但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出现会当对对 LGBT 来讲的话，我不敢说会有更多的权益，但是我想至少他能维持住一个基本的那个，就是不用担心说有人说啊，国民党执政之后呢，同婚全部改回来，全部取消掉，那我的婚姻就莫名其妙就不见了。那我就算今天国民党有些年轻人看样子很开明，我怎么敢支持你啊？因为国民党一直有这个论调啊。
好，待会我们要问一下 Great 跟 Vincent 了，因为他们刚结婚，所以对于结婚 OK 之前或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我们要请他们多聊一下。在这个之前，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本瓜秀。我刚刚听到两位来宾，也是两位新人，对于也许台湾政治、台湾未来社会的某些期待哦。我们先请两位来宾跟我们打个招呼吧。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Hello， 大家好，我是 Great。
好，一开始有提到两位刚刚摆酒宴嘛 ，OK， 摆酒席结婚了，其实是在今年9月9号登记。然后呢，10月14号是这个
喜宴。
对 ，OK， 问一下两位，因为 Ron 跟 Vincent 认识很久，但是一直都不晓得 Vincent 正确的年纪，直到 Vincent 这次告诉 Ron 说，我已经60岁了，对，你今年60岁？
应该说在30多天就满60岁了。
OK， 然后 Great 是。
虽然已经满了50岁了，
50岁，所以60岁、50岁这个年纪不算小，所以刚刚 Benson 说自己是老新郎，
我是老新郎。
OK， 好，可是还是朝着这个结婚这件事情迈进。
是，
先聊一下你们目前的工作内容好了，你们现在目前做什么工作？
我在电台当一个录音师。
OK，电台录音师。
那我目前是公务人员，
公务人员
在新北市。
OK， 可是这样对你的 你的身份跟工作
其实就算是这是算这是结婚，因为你结婚要，其实我结婚某部分也是想申请补助啦，双休假。那这东西你不可能去隐瞒起来，所以我有想过。那我自己在双北的其实单位有流走过一些单位，那当然来这边之后呢，因为是至少我观察到环境是比较友善，我才会敢去做这些事情。因为这个环境，我觉得目前是算是社工单位这样的事情。那这边环境中其实很多自己人存在，那也许他们不会去讲这个话，但是基本上这个环境是对同志是算友善的一个环境，所以我才会比较敢说 OK， 或者说用结婚这件事在选择在这边出现，刚好也是时间到了这样的事情。那像我前面单位就非常非常的不适合。
OK， 所以其实有感，这个感觉到适合不适合，或是友善不友善，是地区性的环境关系，还是时间上的关系？比如说前几年比较不友善，现在比较友善了。
我觉得其实社工界一直因为。社工界其实讲白一件事，同志群是蛮多的。Okay. 那他相对对同志 的友善度其实很高。像我其实通过爆料，我单位其实非常多非常多的拉子这样子，就看很明显这样子。
是。
那好，我也明讲，我前面的单位是个清洁队，那清洁队是就是一个非常异性恋的单位这样的事情。但你也知道，那个地方是不可能去。就谈说结婚这种事情。那不过刚好那时候也是因为疫情期间其实任何大型聚会都我看都不太可能做这事情。對，
是刚刚其实在前一段聊到新闻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到 Vincent 或者是 Great 他们对于社会环境不管是政治的或者是对于这种议题性的敏锐度或者是这种感觉是强烈的。因为其实 Run 跟 Vincent 是在同运的场合里面认识的嘛，就是认识蛮久了。
对，
而且 Vincent 之前就在做一个算是应该算是台湾第一个同志广播节目。
哦，不算
不
算不
算。
对，那时候南部有高雄的警员，
是
那正好台北的话，在台北电台有一个克飞他们一起主持那个节目，
我一下忘记星期五是不是？
怎么星期五是另外一个，然后是阿正他们组织的吧？
是
对，克飞他们在台北电台也有主持一个节目，
是
对，所以我不算是第一个这样子。
真情酷儿，
对，真情酷儿。
可是他时间却很久，
对，
做了很长一段时间。
对，然后那时候我完全是用一个在网络电台，用网络做节目的，应该是前一两个吧这样子，然后透过那个拓风网把节目打上网络，这样去来开始进行的。对，
所以其实两位对于同志运动或者是这个关于 LGBT 的议题这件事情是敏感而且敏锐的嘛？因为像这一次十月十三号在婚礼现场，就真的很像，比如说像募款晚会的情况。你们两位跟同志运动的关联性？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同志运动应该算我的生命哎，对啊。然后其实
从广播，
从
后来做，
其实我在刚开始在做广播的时候，我才开始自我认同是自己是同志
哦。
而且我刚开始主持那时候在亚洲电台做同志的一个单元的节目的时候，我完全不认识一个同志，我对于一跟零是什么我也不清楚，
是。
可是我只知道我爱上一个男人，然后我就想说我那时候在做 主持节目的时候，本来想做一个非常神秘的 DJ， 然后在幕后成为一个 idol 的部分。可是后来我发现做了几个月，我发现好无聊这样子。那我觉得应该回到自己的一个生命里面真实的状态，就是我应该选择做一个社会议题的节目。然后如果做成长议题的话，我觉得多一个我不算多这样子，一点意义都没有。其实那时候我是孤陋寡闻的，我也没有听到其实已经有一些同志广播节目在一些电台播出了，不管是合法电台或地下电台这样。对，那时候我只是想说，既然我是个同志，那我要不要来试着做看看同志的议题的东西。其实我的目的是我想透过这部分找到相关的一些人时事新闻来做的话，我相信对认识自己应该最快的方式。
OK， 这是你同运的那个生命吗？
嗯，
或者是社会运动？
对，
因为还有这个残障的部分、身障的部分，
对，
然后同志的部分，然后后来还有延伸到像守天使这个部分。
对，
那 Great 呢？ Great 跟 同运，你不觉得跟 Vincent 这种人生活在一起很辛苦吗？
也蛮无聊的。
其实我跟他刚在一起的时候，他那时候大概就只有做广播吧。那我记得是用播机的时候，对，然后就上，还没找应该是上传，然后传到一半可能断掉了，这天还要重来。那时候其实我大概我最早开始只是因为说跟他住一起，然后他做广播，然后帮他做帮他做节目规划，然后找来宾这样事情。对，就这样做。那其实没有涉及到很多，我可能不会像热心那些人整个一头栽进去这样子，因为毕竟那时候自己的哦，那时候自己公众号还不太稳这样的事情。然后后来就是因为对，这个可能不要讲，像我跟他，我们之前有参加过同志的社团，那我参加过台湾同志社、台同社，然后他有参加过向日葵的社团。那其实这个，我觉得多少是个养分，就是说你会认识一些同志朋友，你知道你不会孤单。所以后来这些团社团可能慢慢就是随着年代，就是算是解消掉这样子。可是后来我自己就因为那时候自己爱爬山，有就成立了一个登山社这样子，同志登山社。然后因为那时候找不到同志山友嘛，对，就自己。透过那个像破报这种团体，这种媒体的话去找到自己想，都是自己同志的山友们这样的事情。那当然像现在还有什么象山啊，什么山居这些事情，那当然就是那时候我自己也有山社。然后另外就是巨大调合唱团，那时候因为朋友有人提议这样的事情，那所以我跟另外两个朋友，我们就因为我不是音乐本业啦，对，我但只能说还有那时候还有一点点人脉，然后就说利用一些媒体的经验，就是说去成立这个合唱团这样的事情。然后这合唱团也活了20年这样。可是我觉得我同意，只是说因为生活上感觉就是你好像缺哪一块，你就想去做看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跟那些所谓同运前辈来比的话，我是少很多这样子。
但是会想要去了解或者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嘛，把一些尤其是声音汇集在一起。
对，像合唱团的成立，就是因为刚好那时候有朋友，就是他是学音乐，他就觉得好像国外很多同志合唱团，可台湾那时候没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刚好也有个指挥，然后刚好也有个那个伴奏。可是然后那时候我刚好因为我带过像台同社这种社团，然后大家知道那时候破报这个媒体也可以用，所以变成是说好，我们就去招生看看，从无开始到有，慢慢试着走出来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就是。好像就是一个因缘际会，就是其实那时候也是百花齐放的年代，就是那种你只要肯去做，多少有点收获这样的事情。那也很感谢那时候还有那种像什么那种破报那种媒体，可能还有那个时候网络不发达也是个好处啊，因为现在网络发达之后，大家都跑去网络上交友了，其实我就对这社团都已经没有任何兴趣了。对，
问一下，这个时候在巨大调成立，然后Vincent 开始做这个广播的时候，也是你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吗？是19几年认识的？
我们是1999年9月9号，
1999年9月9号认识。那时候怎么认识的？
那时候是因为我本身在亚洲电台主持节目嘛，这样子，然后就同电台有一个主持人这样子，然后他有一天就跟我讲说，因为我在电台里面主持那个节目，一个单元是做同志议题的部分，然后我对我自己的同志身份其实不会去隐瞒这样子，我都会承认我是 gay 这样。所以呢，他跟我说，他有认识笔友，然后我要不要认识这样子？
笔友啊，
笔友，
okay,
对，
古老，
所以那个笔友呢，就是现在我身边这个24年的伴侣这样，对啊。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反正。因为我觉得我的条件真的没那么好了，然后我觉得薄衣黑蛮厚这样子，我就想说好吧，那就认识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的巧合，就促成了一个姻缘，到现在。
好，你们在那个
人就是已经是我笔友，因为那时候是好像通过同位素认识的，我记得。
那个人也是同志，
对
对。
那可是他，你却没有认识他，你却没有跟他有更多的互 ，Great。没有跟他有更多的互动
啊，当然有了，我们有泡过温泉，然后有OK， 他喜欢瘦的，那时候我还算瘦这样的事情，可是后来因为我觉得他比较没感觉这样，但是因为其实我刚好已经，其实我之前男朋友是有男朋友，然后就是从最前面的男朋友到认识他的时候，大概有2年的空窗，就是完全没有认识任何人，然后其实那种心里有种恐惧，因为我之前男朋友。有三位男朋友，那就是一个断了之后下面一个这样，那所以就觉得很 OK。可是你像你2年是没男朋友，其实你心中会恐慌，而且那时候刚好我表弟也结婚这样的事情，那我对我来说，我觉得 你与其说同志不被人接受，那你没有人更可怕的这件事情。所以说，当认识朋友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说，我就跟他开说，哎，你帮我找看你们男朋友可以介绍，这样有朋友介绍，然后呢，如果还可以，我可以会包红包给你这样子。也许他看在钱份上吧，就随便倒是乱点鸳鸯谱，
就随便推荐了一个人给他这样子。
对对，我在猜可能是这样子。
OK， 好，可是。有趣的是，记得在婚礼上面有提到一件事，就是Vincent 说这个 Great， 那他是有三个选择，然后选择了 Vincent， 然后另外两个没选择。我们待会要请 Great 来聊一下这个事情，到底为什么他选择了 Vincent， 那原因是什么，或者是他的想法是什么？在这个之前，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爱因斯坦说，这世界不会被那些作恶多端的人毁灭，而是冷眼旁观选择缄默的人。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今晚谁来跟我们说悄悄话？
名人悄悄话。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私は日本の愛知県高浜市議会議員の柴口雅弘と申します。2023年8月11日にパートナーと一緒に大同区の戸籍事務所へ行き、結婚の登録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日本では考えられなかった結婚、これが台湾で登録でき現実となったことに本当に感動を覚えました。この同性婚、反発を受けながらも必死に実現させようとたゆまぬ努力により、アジアで初めて実現させた台湾国民の方々に対し深く尊敬をしております。この台湾での同性婚の広がりを今度は日本で広がっていくよう頑張っていく希望、そして勇気を今回の結婚を通して与えられました。本当に台湾国民の方々に感謝申し上げ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大家好，我是日本爱知县高滨市的市议员柴口真宽。我在2023年8月11日与我的伴侣在台北市大同区户政事务所登记结婚了。在日本没有办法想象的结婚这件事，在台湾却可以登记成为现实，真是令人感动。台湾国民虽然遭受强烈的反对压力，却依旧不断努力使同性婚姻得以合法化，实在令人敬佩。这让我们感受到台湾的同性婚姻也可能可以扩展到日本的希望以及勇气。真的谢谢各位台湾的朋友，谢谢大家。
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瓜笨瓜秀》。刚刚我们先听到了，其实 Great 跟 Vincent 两个人呢，哎，生命中好像有一些兴趣或想法是重叠的。不过有意思的是，在10月14号结婚的婚礼现场呢，哎 ，Vincent 透露了一件事情，就是当年哦，想当年1999年24年前哦，这个 Great 他是在几个选择当中选中了 Vincent 哦，问一下 Great 为什么会选中 Vincent， 为什么那么有眼光，看到我们那么优质的 Vincent。
我今天为 BS 坦诚，其实那时候是我个人觉得我自己是不经意下的选择，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说过那时候其实我是单身很久了，然后那时候有个男其实那时候我有认识一个男的，然后就是他是那时候叫环球电视台的一个什么就是总经理特助之类的这样的事情。 okay. OK， 然后我很喜欢他，他说也跟我有暧昧关系，可是问题是我还记得那时候他有一次出国的时候，他出国他没跟我讲，我找不到他这样的事情，因为那时候也没有扣机嘛，也没有那个 LINE 这种东西，就是你大概只能去打电话到他家，然后或跑他家去找，然后找不到他，然后我问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然后他就对方还说，哎，你不知道他出国了吗？我心想说啊，因为你出国都不跟我讲一下，虽然他后来跟我解释说是说他公司同事出国这样子，我想说我不是要跟你吵吵着说我要一起出国啊，但是这种事情就算朋友也会讲一声嘛，因为毕竟那个年代其实不像说赖一下啊，我出国我怎么样很方便这样的事情。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也很放弃他，然后后来他又有点 就是容易跟你保持若有其无的暧昧关系，所以我就想说啊，等他又想等他回来的感觉这样的事情。可是刚好那时候就是我的那个笔友就认识，介绍Vincent给我认识这样子。那我想说好吧，没关系，反正去。他说哎，他是残障，你可以接受吗？我当时也没特别想残障，因为其实我的一个亲戚他是聋哑人士，所以我对。所以对这种残障的东西，我觉得我还好，也没特别去想那么多。我想说好吧，就去见一次面这样子。虽然第一次见面觉得有点惊讶，惊讶不是他残障，是说你怎么烫头发那么丑这样的事情。对，这才是重点。然后我觉得，然后后来就出去吃饭，然后就你知道，同事第一次见面就会上下其手这样。然后他就说啊，要么试着在一起这样的。我想说。好吧，先答应，因为不好意思不答应嘛。对，可是心想，哎，最后还有另外一个怎么办？这样子。
是，
可是后来那个也就是不了了之，不是我说 yes or no， 所以对方就是，反正我看他也始终没心，那就自然而然就消下去了。哦，我突然想到第三个会不会是另外一个胖胖的这样子事情 ？OK， 好，他后来去旧金山，所以而且其实我没那么喜欢他啦，所以这样子。
好，所以 Greg 刚刚说的是说，因为在婚礼现场他说了还有三个选择，然后选中了 Vincent， 所以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的经理特助，总经理特助，另外一位就是胖胖的这一位，然后还有一位就是我们的 Vincent 哦。问一下两位哦，你们其实这样子相处下来，最喜欢对方哪一点？刚刚 Greg 其实说了他不喜欢的卷发，烫卷发没有啦。你们最喜欢彼此哪一点，跟最不喜欢哪一点？有想过这件事情吗？好 ，Vincent 点头如捣蒜 ，Vincent 先说好了。
OK， 我觉得我最喜欢他的一点是，在一段感情里面，如果对方表现很积极或很真诚的在乎你，这种感觉对我而言是。我蛮在意的东西，首先是面对他的父母，其实他我们认识没有多久，他就带我到他父亲七十大寿的现场，当着大家的面跟他父亲说：“这是我男朋友。哦”那时候，我虽然不怕出柜，可是我并没有准备好说要在他父亲这个当下那个情境之下这样出柜，也会吓死他父亲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蛮 shock 的这样子。可是那顿其实大时候感觉好像被我的出现给毁了那种感觉这样子，哦、压力蛮大的。可是从那次一直到后来慢慢的相处的时候，我会发现，当他遇到不管是家人或者其他人不能接受我的时候，他表现出很积极的去捍卫我的存在的部分，就是说他在乎我这个人，我觉得对我而言，这个是我会蛮感动的。对，
是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可是他都非常的捍卫我，这是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优点的部分。然后我觉得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我在婚里面的这个交换誓词都讲过，这样我为什么哦？对，那个不是志伟，我有跟志伟说，我要办这场婚礼最大的目的是我要听他讲一些甜言蜜语，这样24年来其实我没有听过他讲一些甜言蜜语，只有一次我跟他 complain 说，哎，我想好久以前了，我说我想听你讲我爱你哦，你都不愿意讲，你真很小气鬼这样子。
对，
那我记得我忘记有多久，没有多久他就回应我。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他讲我爱你的时候，我觉得我要笑掉大牙那种感觉。他讲我爱你的时候讲的好滑稽哦。我后来就想说，
骨肌哦
。后来我发现，其实就像我遇到一个喜欢的异性恋，我不可能去改变他一样。我觉得我再回过头来看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子，我也不知道需要去改变他。
是，
然后我觉得这种观念就在我这个跟他经营的感情里面，我都会即使有很多我这24年有时候非常痛恨他的个性的地方的时候，我觉得我都没有想要去改变他这样子。
是，那 Greta 呢？ Greta 最喜欢 Vincent 哪一点？最讨厌
的？其实后来我觉得我跟他其实很多都不合呢，我突然觉得
是的，
对，我们两个真的很多都不合。然后你要说喜欢他，只能说我觉得有就是我们两个，虽然说很多很多很多特点是不合，可是有一种习惯性的依赖这样的事情。Okay. 就是说他射手座，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前男朋友跟他都是在射手跟摩羯这两个星座里面跑来跑去这样子。然后射手座跟我就是很合，然后那种合是好像会有个安全感吧，我觉得是那个事情吧。
你有安全感，
就是，对，你这习惯这个安全感这样子。你知道我现在临时要换个人，其实可能会。因为我们金牛座个性就是其实会比较喜欢安稳，可能不喜欢动这样的事情。那其实换来换去其实会有种不安全感的感觉这样的事情。然后就是他有个安全感，有一个有时候习惯他会 会比较听我话，有时候会就不会那么多意见。其实我觉得这部分我觉得这是他的优点之一，这样子。
Okay.
对，
缺点呢？
缺点
啊，不喜欢、
哦、就是就是卫生习惯很不好，这样子，就是不常洗澡这样子事情。好，然后很懒得洗澡，然后我就
冬天
要
洗那么多澡干嘛？
对，然后上厕所的时候有时候提醒他，哎、欸，你好像没有洗手哦，我忘洗手了这样子。
Okay.
我想说这个还要我提醒吗？对 ，OK 就这样子。
我要声明一下，这样子我
要
上诉一下。他说我很听话的，其实我是不甘愿的听话的，这样我是有心机的不听话，这样子以退为进。对
，OK。
如果你不是不你打战的时候不断的往前冲的时候，你一定会失败的。
对，
對
嗯、所以你就选择了不洗手，让他关注你。
对，
跟猫一样啊，猫咪故意把东西推倒，然后主人关引起主人的注意，这样。
你解释的真好。
问一下，两个人哦。24年来有没有发生过你们印象中最大的争吵？
我记得有，我们在一起的还没满的第一年，然后我那时候我就是一方面有特殊原因，我就从家里搬出来外面住嘛。
是，
那一方面也是因为认识了他，其实我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我希望可以跟他住在一起的。那时候我已经有心机了，我就希望他可以搬。那时候还住在家里，我希望他搬出来住，所以我在外面开始租房子了。对，然后我记得在他的生日的那一天，他就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有机会再说。他在生日的那天就搬过来，
是
一个人，一个男子提了个。他的行李箱就很难过的到我的身边，然后到跟我住在一起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以为是从此是一个幸福甜蜜日子的开始，这样没想到是很多的灾难的开始，是我们两个彼此的灾难，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不一样，然后我们面对朋友的习惯也完全是不一样。我喜欢热闹，我喜欢朋友来家里的、
okay.
对，然后我喜欢在家里做一些菜，虽然我不会做菜这样子，对，但是你也知道，因为我行动不方便嘛，我在做的时候，朋友很积极的想来帮我做一些东西，
是，
所以就变成导致厨房有点那个地上会有水啊，会有一些脏乱的部分，
对，
对我记得那一年正好是12月24号，就是平安夜的晚上子，他那天在上班，下班回家的时候就看到那边一片乱，然后他脸色就马上大变了，他也不会管在场的朋友的会不会看得到，对，他就直接就情绪就马上来了，对，然后那天我就知道哇，我们要开始了，山雨欲来这样子，风满楼这样，然后朋友都离开之后，我觉得他也不讲话，我就想算了，我自己把整理厨房完，就把垃圾拿去外面丢嘛，然后那我就讲哦，我也不理他，我想等他气消再说。等到隔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他也出门了，然后我发现他留一封信在那边给我这样的，然后我也来不及看，因为我也赶上班这样，我就带着那个信件去电台上班，又到了电台在边吃早餐的时候就打开那个看了，我在那边现场就是个人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可是我在电台的录音室里面，所以同事没有看到这样子。
对，
可是我记得那个在前天晚上，我心里就在想着一件事，就是说我们个性真的不合，如果他要提分手，就我一定会说好吧，那我们就分手好了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个性真的完全天南地北不一样的，对，也没有说谁好谁坏这样子。然后我隔天早上看到那封信的时候，我不太很奇特这样子，他信里面说你的东西我留的东西有什么都给你，然后我就走了，和我走完我就不会再回头，你求我也没有用这样子。然后那封信其实也应该表示他已经要做这个决定，但是还没有正式的要这么做，然后他可能还在观察一点点东西的感觉。然后那时候我在看完那封信的时候，我真的哭得很难过，然后我发现说哎，其实我发现我
在意他的，
我很在乎他这样子、嗯、然后轮到当下我就做一个决定好了，再到做多大的委屈，对我而言、哦、再多大的委屈我还是想去慰留他，之后我就打电话给他说你不要走。
是，嗯，好， Great 记得这个事情吗？
记得，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们在一起，其实他是那种很喜欢朋友，所以他其实也是说，就是天到晚用他对他来说，好像天到晚可以，因为自己搬出来住，可以常常请朋友来吃饭、
嗯。
对，就是每天也许那不是说就是什么山珍海味，但是就可以一直很多朋友这样来。然后有其实我个性会觉得说，我毕竟我的一半个性是金牛个性，我会觉得说。回到家我希望你休息可以喘口气，所以我不否认就是那时候就整个情绪会上来，这样子就是你整个很累，然后回来看一堆又要忙的事情，要而且你朋友来你也不能不 social， 你还是要跟人打招呼什么东西，可是有时候回来其实你只想就是想可以好好洗个澡，然后躺床上或是做其他事，其实不想去跟人做什么 交集这样子，所以我那次我知道，就我其实我那时候也是积了很久，就觉得受不了之后你一直在找朋友来，然后因为对我来说，我经常在想是家里是我最后一个堡垒，就是我会喜欢那个安全，对，所以我承认我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之间一直有很大的分歧，包括喜欢都是完全不一样。
好，待会我要请 Greg 跟 Vince 来聊一下他们两个之间的相处之道。在这个之前，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Hello， 欢迎持续收听播稿本瓜秀。刚刚听到了两位 ，OK， 24年来总是会有争吵，而且那个争吵听起来，现在感觉回想起来好像还蛮大件的。好，两位后来到最后面这件事情，就是 Vincent 有成功的慰留住了 Great 也觉得好吧，可以再试看看，是这样吗？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像看到一些。好了，就是有东西能大而化之就大而化之，
大而化之，
对，就是、okay. 就是反正就他的习惯这样的事情。然后就像我先讲说，我虽然我很讨厌他真的不洗手啊什么，或是不洗澡，可是我知道他说那个浴缸他不好进，然后他觉得他不方便，我就哦算了，这个事情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Okay.
然后是 OK， 像他有时候吃那个冰也吃得很凶，这样我就说啊你自己注意一下，但是念一下，大概你也不会去会这个事再去吵这个事，其实就像老夫这种觉得说啊，有事就除非那可能会危到什么性命啊，或者危到安全。像我就跟他讲，你有时候过马路你要走斑马线，因为你的高度不够高，然后车子可能经过的时候他是看不到你的，在斑马线上被撞，至少你还有道理。但是不是斑马线上的话，你都会很吃亏。这样子，我很会提醒他这种事情。对，但就是有很多事就是看开，然后也不会去计较那么多小事情这样情况。
总之看起来两位都还是很在意彼此。对，
对啊、
问一个问题，因为之前哦，其实在同婚那时候，2016年蔡英文他成为了台湾总统，那时候开始就有思考关于台湾同婚合法这件事情。
嗯、
Vincent 那个时候就有杀进总统府里面去跟小英总统澄清哦。那时候你记得这个事情吗？那时候你想
法什么？那不算杀进去，那时候正好是那个蔡英文他就是接见了反同团体跟同志团体这部分。 对，
对，
然后同志团体那边其实我本来没有要去的，
是
只是因为那时候一些在策划要进去的一些伙伴们，他们跟我们讲说因为找不到一些伴侣的部分去、
okay.
因为我跟 Great 我们对这部分，我们只要遇到同志的这些相关的部分，我们愿意用我们的伴侣的身份出去面对整个社会，面对整个国家跟政府。所以那一次我就 OK 好，我就说好，那我们就一起过去这样子。然后在现场里面当然我也听到一些话，然后我可能个性忍不住吧，回来后几天我就在脸书上写了几个字，我还记得那个字上面很清楚，我是写说开战吧，这一生这条老命给了同志运动。从那天蔡英文面对从那天蔡英文面对着我说，你这一生不一定等得到同志婚姻。其实这句话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在努力可能还要再花更多的时间，你也不对，要等到社会共识才会有。所以在再努力 可能一两年可能还是等不到，可能你这辈子也等不到，因为我已经那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嘛。 对，那我就这样子写着。可是我发现很多人，其实包括同运里面的一些人也会骂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可是他没有看到这里面真正的东西。其实我对蔡英文并没有恨你，他两次的选举我都投票给他，
是，
然后我是觉得我只是针对那一次的一个他讲的那些话会让我觉得害怕，因为我个人的感觉是他比较会畏惧于所谓的一个那个反同的宗教团体的力量，真的比我们真的大蛮大的。那我在想说我应该写这种东西在看可以更勉励我们自己同志族群的一些朋友，看可不可以让大家更努力一点，我们不能让毁之于一旦这样子。我只是基于这样的部分，但最后我知道这件事情让我蛮受伤的，可是我觉得我不后悔，我知道我内心的思想是什么。我不是我并不会说恨蔡英文总统，一直到现在我都非常感激他的，所以我不会后悔那件事情。
可是有时候好像蛮有意思，就是说不管是不是政治人物，或者是有一些人他们在做很多盘算的时候，那个棋不是下得这么直来直往，
对，
他可能有很多的想法，或者是他知道哪些东西要顾虑到，然后呢这一步棋得下得慢一点。那可是我也能体会 Vincent 那时候的激动，因为说实在话，我们何尝不是抱持着哇塞，终于有一丝希望了，这个2016年怎么样都要冲上去，
好难得等到这样子。
对，那个时候其实所有人都动起来了，所以那时候我这边也在12月的时候弄了个音乐会嘛。
是啊，
那时候其实所有人都动起来了，
是啊，
那就想要把握那个机会，
啊，
所以完全可以理解 Vincent。 可是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那时候你在2019年台湾通过同婚合法的时候，你不是第一位 OK 赶着第一年去结婚？
我记得那时候我有跟他讲，有提过，我有点暗示他说，欸，他们可以结婚了。
hey.
我记得那时候他坐在马桶上对着我说，你敢结婚吗？你结婚了，那些人当初骂你那些人一定会跳出来骂你，你还有脸结婚吗？这样子，类似这样的东西。
okay.
然后至于说2019年没有一通过，为什么没有去结婚，是正好那一年遇到贵的爸爸过世了
OK，
所以我们不能作为一个孩子我们不能去结婚这样子。
而且之后接下来就是
疫情
呢，对对对， COVID-19 疫情开始了嘛，
对，疫情开始了。对，其实那时候通过，以前某方面来讲它也是一个只是一个专法，那其实 我也必须承认我心目中还是希望是就是合在民法里面，就是它就是因为我们当推的运动就是推我不要专法，我要就是民法这样的事情，所以当还有我自己工作环境一些因素，所以我们那时候没想到说就急着很快去结婚，就是还是看一下整个环境整个配套措施这样的事情。
好，最后面想要问两位一个问题啦，因为其实现在 OK 同性婚姻合法，然后也跨国的同婚也扩大办理，然后同时呢关于领养这件事情也都顺顺利利的，两位觉得咯目前来说台湾在这个法律层面上面或者政府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关于同婚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同婚并没有成功耶。
OK，
记得吗？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的同志朋友，再回想过去，我们要求是跟一般人一样的权利。
是，
今天我们是用专法去结婚的，我们不是用民法结婚的。
是，
这条路还有一段路要走。
嗯，
所以不要高兴。所以我们这次结婚，很多人问我说你有没有高兴？其实我并没有真的高兴。那我之所以结婚是因为我年纪大了，我对未来怎么样的一个老年倒是需要另外一半帮我签什么手术，或者我死亡的时候我也希望他可以帮我处理后事的部分，所以我才去做结婚的。所以要真正的高兴，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的婚姻是跟一般人一样，我们是平等的，我们的立足点是平等的，我们是用民法结婚，而不是用特殊的专法。专法是什么？专法就是隔离，
是
隔离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大家不要高兴得太早。我觉得高兴还要离高兴还真的很远呢，我们应该还要再继续努力才对。
OK，
那我个人是觉得是在学校这一块哦，其实是那些同志老师其实很可怜，他们不太能够去坦然出柜，因为他们被整个家长会钳制得很可怕。那我觉得 这个就是政府可能要必须做的事情，因为学校那一块整个保守势力反动的很夸张，然后我自己身边有很多同志老师，他们可能也许在你面前可以坦然讲话，可是他学校行业中他是不能讲任何一件事的，就是虽然可能上性平教育课了，可是感觉就是在虚应了事。反正公务界啊、军人啊、警察都还好，就是老师这块很可怕。那我觉得这是可能，如果不管现在执政党是绿的或是蓝的，我觉得你自己想的话，对台湾好是教育这块是真的能做到一个平权的一件事情比较重要。
OK， 好，听起来两位对于这个环境或这个社会或这个政府，其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哦。这次的结婚，哎，也许只是一个逗点，而不是句点哦。未来其实还有很多可能，包括社会的价值观，可能包括所谓的社会共识，我们都还可以有更多努力的空间。最后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身边有同志朋友结婚吗？你参加了几次同志结婚的婚礼哦？那你如何看待感情跟婚姻，都欢迎留言跟大家还有 Run 来分享哦。还 Vincent 还有一句话想要说，
在这边我想介入这么受大家喜爱的节目，想大跟大家预告一个，就在这个礼拜天，节目播出了这个礼拜天10月22号，暨大调男同志合唱团他们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年度的一个公演的部分，希望大家去支持。这个可以透过网络可以查到他们那个演出的讯息，谢谢。
OK， 好，就是我们这个周末会有暨大调的年度演出啦，因为去年 Run 有去看他们的年度演出，然后今年还是有年度演出，所以欢迎大家来支持哦。今天晚上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 Vincent 还有 Great 来到笨瓜秀，谢谢你们两位，
谢谢 Run。
下礼拜四10月26号是和神的丸子，哎，大家都很熟悉的阿哲，和神的丸子他们的攻坚主理人胡婷婷还有店长黄玉婷要来聊一件事情，聊关于玩垃圾的100种可能性，有很多东西其实不是坏掉就应该丢掉，它可能可以修，它可能还有其他的使用方式，让我们来思考永续这个话题。不要忘记10月28号礼拜六同志游行，那笨瓜秀已经报名队伍在绿色队伍哦，那欢迎大家那一天都可以出门一起来走游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个段落了，很开心笨瓜秀能够一直陪伴大家，我们下礼拜四见，拜拜，爱你们哦，
拜拜。
感谢收听本集节目，欢迎分享、评分、下载、收藏，并从你习惯的 Podcast 平台订阅笨瓜秀。此外，你的热情抖内也是对笨瓜秀的最大肯定，让笨瓜秀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继续陪伴大家。